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次百川怀海禅师讲，最后还剩下两段，由这个张浩师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啊。这个先把文字贴上来，这个百丈的这个禅师的文风就是大段大段的啊。那个张浩师兄，你请上麦吧。
我先说的，你那个弄吧，你抽中。好，我先给大家念一下啊。问：如何得自由分？是呀。如今得即得，或者五欲八风，请无取舍。嗔即贪爱，我所情境构境以俱亡。入月在空不圆而照，星星入目时，念念如绣头。然亦如相向不合，截流而作，更无质疑。此言人天堂地狱所不能摄也。五，读经看教，言语皆须转归救自己啊。先看前面那段吧，前面这段我们顺一下。如何的自由分？是曰：如今得即得，如今得即得，如今即不得，应该是这么回答才对，是吧？我个人是这一观点，如今谁得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还有个我在，那就不得自由；如果没有我在，那么解脱也是一句空话啊，应该是这样理解这个问，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啊。接着后边的这个或对五欲八风，请无取舍。贪即嗔即贪爱，我所情境构性俱亡。这一段都是去除你那些扭曲着相而带来的情执啊。如日月在空不圆而照，我看是不是有人说话？没说。如日月在空不圆而照，如日月在空就是形容了，不圆而照，也就是说即照照即的那个意思啊，大概是那样的意思。星星如目时，念念如绣头，那是说如像考比。台线念结一结就结蛋吧，这应该是这样讲的，是这个人亦如相向不合，结或结流而过，更无质疑，这一致。那这个说的就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心如木石，念念如绣头的这个事情了。如相向不合，结流而过，是指直接截取根本，直接得到根本的那个意思，更无一致，说的是这个啊。此人天堂地狱所不能摄，天堂地狱不能摄，也就是说解脱不在六道轮回里边。天堂是的，就是指天道，地狱就是地狱道。这样说也是可以的，天堂地狱所不能摄，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不能来天堂地狱，也就是力量充足吧。我们总这么说，在天不受天道，在地狱不受地狱之苦，在人道不受人道的苦乐啊。也是一样，在六道轮回里边也可以得到解脱。接着看下边一段啊，大家都可以随时打断我啊，还是一样，我怎么重复呢？佛读经看教，言语皆虚，完全归咎自己，但是一切言教，指明如今见照自觉，但不被一切有无诸境转世如老师，能照破一切有无诸境是金刚会。哪位师兄听下文？进来呀，王佛师兄。现在你是不是刚进来？我再 copy paste 一下啊，我再，我看看这怎么弄啊？已经重新又介绍了啊。好，我们现在是讲到佛读经看教，言语皆虚，婉转归咎自己，但是一切言教指明无心觉照自性，但不被一切有无诸境转世如老师。说的是看经教啊，看经教，看文章啊，读文章啊，读书啊什么的，言语皆虚，婉转归咎自己，也就是说，看这个东西，第一你要学进去，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一切佛的指示啊，要和自己对照，就是这些语言你应该是 ，OK， 是，好的啊，应该是如。几经流出一样，而不应该是看一通研究一通那样的。但一切言教指明如今觉照自性，但不被一切有无诸境转是如老师啊，就是说所有的一切言教如果能够见到自性，但不被一切，但不是被那些有啊无的那些所转，那么这些言教都是你的导师，能照破一切有为诸境是金刚会，能够利用这些言教能够照破一切有无诸境的是你自己的金刚会，是你的智慧。亦有自由独立分，若不认了会，纵然诵得十二位，我点一层增上慢，却是谤佛，不是修行啊！若不这么， 操作这个东西。哎呀，我看到哪确实忘了说，不是修行啊，说的是若不是这样，会总是在那些言语上那个拖拖拉拉的在那学一些这个知见的这些东西的话，永远即便你诵着十二尾佛典也是登上慢，登上慢是谤佛不是修行啊。接着看后面的，但离一切声色亦不离，亦不住于离，亦不住于知解，是修行。说是修行。如今看皆至贪嗔等病，亦如今念念皆有贪嗔等病，先须治之，不用求觅意去知解。哎，我这是念是修行，读经看叫什么？啊，我念差行了。一是登上慢，带离一切声色，亦不住于离，亦不住于知解，是修行。读经看教，若准世间是好事好事，若向明理人间属，只是庸色人。我看这一段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懂。带离一切声色，亦不住于离，这句大家都知道了。离一切声色，亦不住于离啊，就离一切声色，然后也不住于那种离的概念，你知道吗？亦不住于知解，和知解也无关，是修行读经看教。是修行读经看教啊，也就是说这样才是真正的读经看教啊。若者世间是好事，想明理人间属，是庸俗人。这个讲的是前边那个，讲的是若不这么会，说的是这个若不这么会，众人诵的十二韦陀典一层增上慢，是说的是这个。若审世间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间属，此是庸俗人。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这样去学习佛教的这个经典的话，若在世间你是好事之人，多事；若向明理人真正明教理的人间来属，就是说来说你这些事，此是庸俗人。也就是说，哎呀，堵死人了！这你说的那些话，都把别人堵得难受啊，就那个意思啊。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我语文理解不对了。实际之人脱不去，流入生死河。实际之人脱不去什么？脱不去的法执，法执只要有法执，业障目空花乱坠啊，说的就是这个。但是三乘教皆至贪嗔等病，亦只如今念念若有贪嗔等病，先去治之，不用求觅意去治解。三乘教法都是对治的法，对治的法并不如一法可得的。对治是对治贪嗔痴等病的，也就是贪嗔痴啊等等，我们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对治烦恼的。如今若念念有贪嗔痴等病，先须治之，不用逆即求知解。也就是说，你现在若有贪嗔痴，你就治贪嗔痴，不用去那个语气里边去求知逆解了啊。知解属贪变成病，亦如今离一切有无诸法，欲离于离，后过三句外，自然与佛无常。知解属贪，也就是说贪多，贪所有的这些知识啊、语言啊、贪了解等等的这些东西，把那些什么咒语啊什么的编成册的，自己把它弄得在那儿的啊。贪一变成病，只如今离一切有无法，离开有法无法，亦离于也不落于离的这种概念里边，透过三句外，自然与佛无差。也就是说，得大解脱之人，即自是佛，何力佛不解？何力佛不解语？这句话都知道了。既然都是佛，就不存在不解佛语。只恐不是佛，被有无法故，不得自由。这句话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啊。以理未立，先有福至，被福至载去，如见识贵。理未立，理就是指的是这个咱们的正知正见。正知见他这里说把它称为是理。先有福至，福至他这里说的福呢，就是说福德至呢，就是指启用的那些方法，启用的那些方法。被这些东西所载去，这些外相上的东西所载去的话，如见识贵啊，有相的使得无相的，这个就称为解释称为是以见识贵啊。如不如先立理，后有福智。若要福智临时做的，错土成金，错金成土，变海水为苏若，破虚名为微尘啊。就是说，我们的修行一定要先有正知正见，正知见有了以后， 不是是什么呢？不是可以后边要用的时候再去学，再去得这些东西吧。临时做的啊，也是一两声，可能一下子就弄得出来了。脱土成金，脱金成土，脱有成无啊，脱无成有啊，这一类的话都是这么说的啊。土和金就是两对面的东西，土是最差的东西，金是最贵的东西。也就是说脱有成无，脱无成有，跟你说了，变还属于苏了，或虚名为微成，就也就是说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类的意思吧。色四大海水如一毛孔，一亿做无量亿，于无量亿做一亿，不为争重。这是这一段，后边的这个没什么好解释的，这些话都是一种形容的话了。再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这边没什么要说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我等个几秒钟的时间啊，我今天是
实地之人是指的什么？
实际之人是指实际菩萨，实际菩萨，实际的菩萨啊，是张先生问的，我刚刚没看到。实际之人被实际之人脱不去流入生死流，他这里说的就是一叶障如空翻乱坠，若有一丝法执不脱去，就流入生死河，说的是这个，也就是他实际上是形容前边的这个什么庸色嘛，是的吧？啊，此是庸色人，是的，说的就是这个。啊，好，看看，哎呀。
自己有什么见解想跟账号师兄讨论的，都上来说一说。那我是聊天的嘛。
没人说话，没人说话，我们接放下吧。主音再给我贴一个，我迅速给他搞完。好，是。师有时说法定大众下堂，乃照之大众回首。师爷是什么？道上目之为百丈下堂具，就是有时说法完了以后大众要走，那他就说哎大众稍等，然后大众就回头，以为他要说什么，他问是什么，是什么？道上目之为百丈下堂具，我这句话无话可说，我们在这下的什么语。看下一段，全部讲完以后，我们再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吧。师儿时则，哎呀，听拉人，好，我拉拉人。师儿时随母入寺拜佛，指佛像问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师曰：“形容四人无异，我后亦当作业。”指佛像问母：“此是何物？”这是大解佛爷的作业。此是何物？他母亲也厉害，此是佛。可惜是可惜，但是佛，别加那个名字就好了啊。多了个佛，师曰：“形容四人无异，我后亦当作曰。”这都往哪见佛啊？这个，所以这个他小时候也挺一般的啊。师凡作物，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不好意思，我来吧。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得真何劳于人？既欠酒，便酒作具不惑，而欲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刘伯怀礼矣。唐元和九年正月17日归祭，是大智禅师塔曰：“大宝甚伦啊！”就是咱做什么事，咱要有事啊，他都带头先去做。这个组织的人都非常的不好意思，悄悄的把他那些坐具都给他藏起来了。这个事情大家好像都知道啊。他就说：“我无德，真和劳于人，怎么适合让大家来为我在我面前这里办事呢？我没什么德行，即便求坐具不具，不惑而忘餐，找不到那些坐具，他的那些工具，那些什么篱笆啊什么的那一类了啊，就不吃饭了，故有一日不坐，一日不食之流。”还波流波还语。可见他的这个百丈禅师的为人啊，这个是描述他的身体。唐元和九年正月17日归聚，是大智禅师塔曰：“大宝甚伦啊。”这个就完了，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是他的几个生平的一点解释吧，一些小故事。如果没有什么的话，就完了。
师兄，我看看这个百丈禅师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对这个上一次说的，包括这一次说的，非常的空泛，觉得还有哪个意犹未尽的地方，可以现在说。没有的话，我们就这个往下进行。 我等10秒钟。
嗯，大家都比较沉重。
这个下一个咱们是讲南传普愿禅师，南传跟百丈一样，都是这个麻祖道一的这个麻祖道一禅师的弟子，就是说麻祖能驾出八个富贵善知识嘛。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南传禅师啊，他跟这个百丈，他这个行旅上又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南传禅师就请这个郭峰院师兄继续跟我们一起学习。下面郭师兄请上麦。
喂喂喂喂，听到了吧？嗯。我们今天来学一学平常心之道。南传禅师有名的有一句话是平常心之道啊。我们看看南传禅师是怎么平常心的。老乡来了，老乡来了，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喝普洱来会会我们的河南老乡南传同志啊。南传同志还有一个外号叫王老师，那么他的祖籍呢是郑州新郑人，本人不才是开封人，哈哈哈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南传普愿禅师，池州南传普愿禅师，郑州新郑人也，姓王氏，右目空洞，这个普通会员说话，他不一定说的是右目圣解，或者是右目圣门啊，他说右目空洞，在唐朝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比如说顿悟空门呐、等等等等，挺有才，跟你学的理科。唐至德二年，依大槐山大慧禅师授业啊，授业，他这个应该是就是剃度的意思，然后以这个僧乐受具足戒，你就表扬你自己呗，不好意思直接表扬你啊，李克。出席相部旧章，出席相部旧章，鸠辟尼先具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么他受足了戒，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修这个戒律，完全修受可以。哎呀，后来在这江湖上走的久了，自己都忘了是哪儿的人了，不好意思啊。我大学是说远了，不聊了。南北走的多了，现在。出席相部旧章，就披靡偏具，自由住讲寺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修戒律，那么后来呢，自由住讲寺。力听楞严华严，入中百门关，精炼玄义。那么他后来的时候呢，就是游入讲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各个的讲堂啊，歪歪频道啊，咱们说的歪歪，人家的说是讲堂或者是什么什么波尔什么就聚会之类的啊，等等，是那样的一种讲经，就是到各个的场所去听那个经师讲经，学经教啊，这个就是学经教。一般的你看那个禅师啊，就说古时候的那个唐朝的时候，就是武则天咱们看，一般就是出家去学律，然后学了律之后就学规矩，然后就是去深入经藏，深入经藏之后从这个里面出来去学禅宗，或者是悟空悟禅门啊，这样，或者听说了哪一个禅师，然后就过去，就这样走江湖啊。自由住讲寺听了什么呢？听了楞严，楞严是一个性中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就是说的是心性的事儿啊，说的是心性的破有无嘛，执般若啊，就是楞严。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俱显，八十二无我俱全无。入华严，然后学了白法明门论，入中百门论，中论还有那个这个板门论叫什么呀？特别是应该是中论和这个分开的，然后精炼玄义，玄
白法明门。
白法明门论，我觉得啊，白法明门论，对，白法明论和中论两个，然后后来呢，就是扣大忌，就是马祖啊，他的谥号不是大忌嘛，啊，就是到了，就是南传，他后来呢，就是找到了马祖，然后，天哪，顿然忘权，就是忘了这个权了，得鱼忘权嘛，得了这个，就是教那个渔人打鱼，打了鱼，这个把这个。得鱼忘权，把这个打鱼的这个前面的那个东西啊，那些钩什么的全部忘了，是顿然忘权。就是他学了那么多经教，但是到这来还有这样一句，就是学了这么多到这来全部打失掉，打失掉了出世间的这些烦恼和疑惑，也打失掉了经教的烦恼和疑惑，打失掉了经教的这些知解也都打失掉，打失掉之后则游戏三昧。哎呀，这个南传挺有意思的，看他对经教还是挺了解的，可以看他从后面的那些章节可以看得出来。而且呢，这个武则会员用的也特别有意思。武则会员到南传这里呢，他说南传这里是游戏三昧，那我们也可以看看他下面怎么游戏的啊，可以看看他下面怎么游戏的。然后咱们看看第一个段子啊，第一个段子，有一天一日为众僧行舟次，马祖问同理是什么，师曰这老汉 何须口做那么话语主练修啊，这个是说的是他跟马祖，他跟马祖的事。当时马祖是他的师傅，然后南拳呢他就为这个众僧人呢就是盛粥，盛粥喝，这个盛的粥呢人家正干得好好的，马祖咚咚插进来一句，同理是什么？然后这个南拳就说了，哎呀这个老汉，这老汉你这个就是何须口，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加个标点，就是逗号，你这说什么呢，你在这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应该闭上嘴巴，你在这个里面说啥呢，哪容得你说什么呀，你就说白了很简单的话，你就耽误我成舟。马祖一扭脸走了，从此以后南拳同参之流无人敢诘问啊，就是人家就知道南拳的这个无人敢诘问，就是实际上就是他等于是坐断天下人舌头啊，叫无敢诘问。这个大家有什么聊的，大家可以停下来看一看聊一聊，先等两分钟。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和马祖的姻缘，大家可以聊一聊七嘴八舌吗？自由发言，自由发言。
欢迎，
对对，有什么也可以打出来，也欢迎各位打字，咱们来就是聊天讨论。这个讨论呢，就是你们说的不一定对，我说的不一定对，也许是可能后人的评语什么的都不一定对，就是你自己去问你自己，就是禅宗就是这个特点，咱们这些都是砖抛砖引玉，我们的所有的都是砖，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走啊。真元啊，这个就是唐朝时期的真元十一年。赤息于池阳，赤息池，这个段子说了啥？就是说南拳禅师里没有尊长老幼，呀，这话咋接啊？我不知道李师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南拳禅师这里有尊长老幼，主要是看看马祖，他这个话只跟马祖说，马祖的眼里还有尊长老幼吗？马祖是认为是马祖是尊，南拳是幼，还是认为诸佛是尊，他是幼呢？主要是他这个话是跟马祖说的。你如果这么认为，他可能不一定这么对你，他可能对你会，如果你是比他年纪大的，他可能深深的对你鞠一躬；如果你比他年纪小的，可能摸摸你的头，给你一块糖。别打扰我成就。把粥提上来。这个答案其实没有一个答案，把答案两个字去掉是不是更好？把粥踢翻，大家没得吃了，浪费食物。南拳李满江师兄啊，南拳讲的平常心是道啊，平常心是道啊。还有一个禅师有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你来了吗？吃了什么呀？什么什么的？你这个叫什么名字啊？人家都答得很好。然后这个如何是佛法？这个人都答不出来了。那个禅师就问他，说：“哎，答别的就可以，你到这儿来为什么就磕巴住了，就答不出来了？”有一个这样的段子，有人可能知道，会不会贴上来？谢师兄来了吗？刘旭峰来了吗？穿衣吃饭，无忧走着。李光明师兄啊。你这个话我从你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呢，我觉得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但是我可不可以进一步的更说一点，就是说是怎么说呢，你现在已经在修行中心了，你不觉得你现在这么总结正在走着吗？其实南拳他没这样，他就是直接去成舟了，他没这样，这个而且这个就过了。就说你走着，你走着到什么地方呢？不是说没有走着，是根本也没有地方可走着。所以他正是这个时候正好是平常心是道。黄龙三观啊，黄龙三观也有，我记得不像是黄龙三观啊，居解称佛上有说。对，居解称佛上是有，我不知道是不是黄龙三观。马祖问了，所以他回呀。就像他，你要是那个饿了，像他讨一碗粥，他就盛一碗粥给你。你是恶人，你讨一碗粥，他就盛一碗粥。你不是恶人，你是问话的人，你不是饥饿之人，你是问话之人。你问了一句话，他就回你一句话。你如果不问，他回什么呢？ 这个回话也没有那么复杂，这个回话就像是你饿了盛一碗粥吃饭一样，就这么平常。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说，王慧星师兄，可以这样说，就是是验人的。现在试试验验你，你怎么说？你说的不可以跟南拳同，你来试一下。你想想，慢慢答也行。有问有答，贺一声有点突兀，你这不是很突兀吗？人家南拳是答个话，谁贺了我不知道。谁喝了？斋堂止语，对什么话？哎呦，这句话你可不像是止语的人说的啊，说了八个字。嗯，但是实际上的话，你这个话换成另外一种的说法，说就是南拳的那个是可以的，南拳是可以的。南拳的那个话的意思，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冯东东的角度理解的话，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南拳的那个话这么理解是可以，也是可以的。嗯，但是一般不会说斋堂止语，要我说的是成功吃饭这种话，你饿还是不饿？但是这么说确实就是有点，这样说反倒说对什么话是显得确实有点。这个不太那个尊老敬这个敬幼啊，可以这么理解吧？马祖知道同理是什么？故意发问。南拳禅师知道他在试探，早就清楚了，懒得解释。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你试一下怎么解释呢？如果是他懒得解释，你给解释一下试一试呢？杨家立师兄知什么？你知我知。你知我知这个以前的也有，祖师也有这样的一种打法，似乎不少古禅师对教下很了解啊。对的对的，他们的路子就是他们的路子，南拳啊、百丈啊，好多的路子，他一般的规矩就是先学戒，学完了戒深入经藏，学经教。你看他出入讲寺嘛，来学讲经，嗯。然后的话，有的是学戒的时候出来了，我去到那个禅宗那里去；有的是学经教的时候，我去到禅宗那里去；还有的人就是说，他已经在经教这就透彻了，他就到禅宗这来，也有的。你像永嘉玄觉禅师，他就是看法华呀，我就做吃的样子。你要教训教训他，你盛一碗给他就行了。同理有什么让他自己吃吗？都你吃，王慧清师兄。人家马祖，你师父问你同理有啥，你盛一碗给你师父吃就行了，你盛一碗给你师父，让他吃着，他不就知道同理有啥了吗？其实也没有这么多闲聊的，就平常做事的，很简单的。但是这个平常里头是最平常处正常的这个最玄奥的东西。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最平常处，并没有别的地方有玄奥。退出题了，本来就是无可问啊。嗯，这个可能是你的，这个我没法答话，不知道这个本来就是无可问是对哪一个说的。无可问，本来就是无可问，可能是对这个谁说的。本来就是，是个什么呢？不是个什么了，又是蛋蛋。蛋蛋这个名字叫啥名啊？没觉得猛，没觉得猛。南拳禅师告诉这个赵州和尚，平常心是道。你师父问他粥里是什么，他说你这有啥说的，然后就继续去盛粥去了。这有啥猛的，这不是平常人说话吗？但是南拳禅师的平常人说话还不止这个。南拳禅师平常到南拳斩猫，他平常到他就一把火就能去烧禅堂，你们到不到时候到不说把那个火把往里一扔，救火吧，相救相救。这是南拳禅师的平常心是道。好，我们接着来看啊。啊，这个就是说的下一个，我们下一个来了啊。贞元十一年，祭司于池阳，自建禅斋，不下南拳三十余载啊，就是他在池阳，他自己建了一个小窝，叫禅斋，就说是自己搭个窝棚吧什么的，叫禅。不下南拳三十，就是三十年没有下南拳啊。大和年初，这个是年号， 宣城廉史，陆公更相师道风啊，就是陆更大夫，陆更大夫，他是宣城廉史啊，宣城廉史，他相师就说是他听了这个南泉禅师的道风。因为什么呢？南泉禅师这个人他很，你看很高洁，他三十年不下山啊，三十年不下南泉，所以呢，陆更是因为这个过来的，因为这个过来，然后见了南泉，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随以监军同请下山。跟弟子之礼，大震玄罡啊！这个他就和那个一个叫监军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和监军他们一块儿，然后把这个南泉禅师请下山，然后呢向他行弟子，就说：“哎呀，你看我虽然是什么师，但是我的真正的师傅是南泉。”这样的话，大震玄罡啊！玄奥，玄就是玄奥之纲要啊！这个就是佛法之究竟义，圣地第一义啊，比佛法第一义啊，是这个意思。自此学徒不下数百，圆满诸方，目为逞将吧，这个念头。哎呀，这个应该解释一下，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有这个逞将是有一个说法的，毕师兄你知道吗？你来给我补一补。
这个好像是出自庄子吧，我具体也忘了。
隐将啊，庄子里面是那个吗？是那个就是做一个石兽，做一个石兽，这个做的活灵活现那个人吗？谁查到了可以在这说一说，今天我没有具体的去查这些资料。好，我们接着往下过，谁查到了可以在这分享一下，也了解一下，不妨。说时不保是有点扯，说时不保是有点扯。先从自己做起，先自己先不说，先自己直接吃饭，李师兄看能不能做到直接吃饭。其实直接吃饭这不仅要体现在坐上的这个打坐什么的，下坐也可以体现。你试试，你多想想这句话。猪应该是指佛性吧？你这样说也可以，要看看你怎么答，要看看你怎么答。李师兄说的将引典故，答篇徐无鬼说将时引人相配合，表示运经成风的绝技，或以将引来并称，以称相知之人。啊，鼻子尖上有一个苍蝇，然后使他那个去砍他，然后他运兵成风，那个把苍蝇打死了，然后那个鼻子毫发不伤，所以叫隐将，就是这个等于是后面也有人说的是文学性将呢，这种就是说法啊，对，目为隐将，就是说这个时候南泉就是说他是就是大家知道啊，南泉属于大佬级的人物了。按咱们的通俗的南京的话讲就是这么说。好，咱们再接着看。上堂。这个是南泉禅师的一个开示，咱们读了一下然后顺一下。南泉禅师怎么给他的学生教导他们学生用功的啊。燃灯佛到了也，若心向所思出生住法，虚假不实。若心向所思出生，何以故？心上无有，云何出生住法？先看看这一段话，就是燃灯佛到了也，若心向相思，若你这个地方呢，你想你心向所思，你就是这个地方你稍微折点向你的心，你的念头稍微的有一点动作，那么你从你这个地方来出生的度法，从你这里所演示的度法，所弘扬的这个度法就是虚假不实的，何以故？心上无有，云何出生度法？犹如形影分别虚空，如人举生安置匣中，一如吹网，欲令气满，故老九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叫你兄弟情侣。我们看看这个啊，云何心上没有，云何出生住法？就是说，假如说你心里有东西，你出生的这个就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心本来就没有，那么怎么样能够有住法呢？心都没有，怎么样有住法呢？所以你要是有住法所生，这个住法必然是虚假。那么会不会说呢？也会说，这个说的是犹如什么呢？犹如形影分别虚空，你去分别那个虚空，那里面的影，这个影那个影，那不都是影吗？那不都是虚空吗？如人取生安置匣中，我觉得这句话不用解释，大家会意就行了。如人取生安置匣中，这是一种什么味道呢？一如吹网，你吹那个网，然后企图让那个网胀起来，这个网到处都是网眼，你怎么可能让它气满呢？所以老子说，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且叫兄弟行侣。 录音机，什么是你兄弟？兄弟就是咱们啊，师兄弟啊，王慧清师兄，咱们是师兄弟啊，大家不都是师兄弟吗？兄弟，可以，你说说你的理解，你打一打。史师兄，这个录音机是什么意思啊？录音机。啊，史师兄说的是无人取声，安置匣中。这个录音机的形容呢，倒是有一些对，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把录音机的这个声音安置在匣中。它能够在这个匣中播放，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声音就在匣里面。此处自己参了，自己参是什么？啊，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那个了，当成你的那个亲切处，当成你的亲切处。说兄弟已经不亲切了呀，你要觉得是个亲切处也可以。再往下走，据说实力菩萨住首楞严三昧，得住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禅定解脱，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现色身，或世现成等正觉，转大法轮，入涅盘，使无量入毛孔，演一句经无量劫，其意不尽，教化无量亿千众生，得无生法忍。上唤作愚痴，即细微所知愚，愚道全乖，大难大难真重。这一堆的铺垫说是什么呢？铺垫的都是这个。想一想，且叫你兄弟行语。就是说到这儿，说到了一切，说到这个妙用的，说到什么什么，说到妙用是得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一切世界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又是无量入毛孔什么什么，演一句经啊，就是无量劫其意不尽。这样还没完，这个地方应该是逗号，就是如此这样，如此这样，上幻作所知障嘛，所知愚就是所知障，极细微的所知障，愚道全乖，大难大难真重。我觉得这个地方解释的很清楚了，我咋解释？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叫兄弟行礼，就是说问问你怎么个行礼法呀，你如何行礼啊，就是这个意思。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李师兄刚才上面讲了一个说时不保，是有点扯，入福积家舍，这个算不算说时不保？不知道。你这样理解也可以，你是理解这一段南迁禅师的开示。但是我到这儿，我怎么就总结不到这儿了？我怎么就觉得总结一个什么东西很别扭呢？平常心，其实平常心也是方便说，你到个平常心早不平常了。但是你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说得有针对性，你没针对性，你到我平常心我会觉得很别扭，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换上座左之余？这个话要问你啊，史师兄，为什么呀？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是左之余还是不是呢？史师兄，你可以打字，咱们来讨论。这个地方没有为什么，这个就是左之余，我觉得这个地方没啥解释的。我今天解释，我连左之余都不如了。好，大家接着再打，可以再就这个来，大家再继续发表。叽叽喳喳嘛，七嘴八舌，我这个也是七嘴八舌啊，只不过我现在讲的拿着话筒而已。李师兄啊，我相信你没有不住在这个不住，没有住在这个不住上吧？你不会住在这个不住上吧？这个不住这个地方也不应该住啊。等一下啊。不住算不算愚呀？这个说完了，只要不成佛，就有所知愚吧。从道理上来讲是对的，但是成佛这里并没有一个成佛可在，实地满心菩萨他也并没有一个实地可在。他说的是这种心情，他有这种佛的这种心情，实际上并不是在于他做什么，实际上他真做人，他怎么可能一因有无量义啊？他不可能的。除非是他无因，他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才是无量义。他说的是着的这个相， 看到那些像吗？你说的这个像算什么像？我告诉你，这比这个像更庄严的，更妙胜的。嗯，只要不成佛，文字丁老师诚意晚舟递给老师，这句话不知道啥意思。菩萨也是有所执着，哎，这句话也有道理，菩萨也是有所执着，有道理。菩萨也是有所执着，这句话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吧，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菩萨也可以示现有执着的样子给你看。而且并无执着这连说一个无执着也是多余。所以你没法说啊，按教下的说法只能伸伸摊摊两手，法尔本来如是。嗯，高深，其实最高深的东西是最浅的东西，最浅薄的东西，浅薄到让你浅薄到你都捞了都已经是高深了，就是浅薄到这种程度。正因为这个最浅最浅最薄之处，这个地方才是最高深的。咱们只能从道理上这么摸摸吧。无佛可成，这是这位新正师兄的理解。嗯，李师兄，你就觉得无论多余不多余，你得有个对象吧？就说是对你来说，或者对谁来说多余不多余？这个铁质对诸佛来说，无论多余不多余呢？就是你猜想一下，咱们现在就是猜想了、啊。咱们现在摸黑来说说，随便聊聊。你说这无论对诸佛来说多余不多余啊？然后邻居又说了，我见于佛齐。不多余啊，法等空嘛，笑谈。嗯，你这个不多余跟法等空啊，这个笑谈，这三个我就觉得这三个连不上趟，李师兄，连不上趟，我还是连不上趟。多余也是家具，不多余也遇到全乖，那如何是好呢，史师兄？或者说，那你现在这句话算是多余的呢，还算是不多余的呢？史师兄，你从这里你再瞎出一条路来，我看看。又要答案了，瞎扯，可能说我们瞎扯。我们就是通过瞎扯，让你知道我们瞎扯的这个东西，你可以不妨参与它。要答案吗？啊，要答案的，史师兄，我就要答案，我看看你的答案。得一切禅定解脱妙用，仍是单板哈。对，嗯，是的，是的。其实不是说得一切禅定解脱神通妙用，实际上不是说这个，是说你有这个在，你的心相上，你这个心相上你还有这个丝毫的痕迹在，所以说人是单板汉。但是人家那个禅宗说话直接，他就跟你这么说，因为你去问任何一个那个神通的那、这个就是你说的具足的人，你看他是不是说自己有神通啊？他不可能，对他来说都是平常事儿。对我们来说，对蚂蚁来说的话，它搬到那个什么，搬到粮食到窝里是它的平常。对于人来说，吃饭喝水是平常。对于法来说，分多少亿化身去多少亿世界去说法，那就是它的平常。对他来说可平常了。你说那是神通妙用，他答应不？这个李师兄这儿的话，李师兄的话不知道该咋接，朱吉旺朱朱吉妙不懂。文字丁铁牛回答老师问知是什么的问题，知什么的问题啊？文字丁铁牛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铁牛是什么个情况啊？杨师兄你试着描述描述，咱们不说文字了，你试着描述描述这个铁牛是什么样啊？无有定法，史师兄啊，史师兄是自己的回答过了。史师兄，你的回答只要对你有用就好，我的回答未必对你有用，所以我就在此不多言了啊。史师兄，一念断处，一念断处，你这个一念断处是哪来的？你这是就正好有个缝吧，你这是大好一个缝。蚊子叮铁牛，什么叫铁牛？你别搭理我就行了。你说你这个蚊子又叮了，这多好呢。文字不丁无缝呢，铁牛了。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是铁牛，我就说，我说你不要再丁了好吗？杨家丽师兄，我的回答给你供参考啊。嗯，看上面是哪一个？尊重尊重，大难大难，尊重尊重。看看还有没有，没有我们接着贴下一段了。上堂曰， 王老师啊，你看男权喜欢称自己王老师，特好玩。王老师自小养一头水牯牛，你像西敦木，不免食他国王，他国王水草，随时看。今天的茶馆老板正好在我旁边，要揪一个揪一个，我们正好对面相谈啊，对面相谈都可以聊啊。王老师自小养一头水牯牛，你像西东木，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你像西西木，亦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不如随分那些些，不见得。就说的是这个南拳呀，我呀，从小养了一头牛啊。我说想让他往那个东边去那个吃草吧，然后他又到别的地方，你老不听我的话。然后我说那算了，那你就要不到西方去，那就走走走，我们去西方去吃草。结果他又在那又不老老实实在西方里吃草。哎呀，我真是拿这头牛没办法，不如随便那些些，不见得。这个不见得这个话有点不大通顺，我也不好理解，不是不好解释这个不见得。水牯牛，这个就是解释平常心是道嘛。你平常心是到这，你能怎么勒他呢？你往哪勒呀？你是往东边还是往西边啊？随便那些写，就是平常心是道。平常到连住胜住反全给你平掉，连长与无常全给你长掉。禅宗牧牛，禅宗牧牛可以可以，王慧心师兄说的这个很好，但是呢，你来解释一下，不如随便那些些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接着往下来，接着往下来，大家都可以穿衣吃饭。穿衣吃饭的这个打理，一看的话就是说有点那个味道，有点那个味道，但实际上你老是穿衣了吗？老是吃饭了吗？你吃饭的时候是老是吃饭吗？还曾经食过他王国水草不？天要嫁衣，娘要嫁人，随他去吧，由他去吧。由他去，那个他是哪个他呀？不如随分那些些，愿吃啥吃啥吧。由他去这个词儿，你能不能换另外一个词儿，咱就好那个什么了，你就好接受了。史师兄，别管他了，别管他了。不见得，不如随分，见不得，不见得，见不得。这个不知道是啥，王师兄的这个。
后面不是有个不见得三个字吗？王师兄想说那个。
只要对你的理解有用，你就这样吧。我觉得这句比较有用的是随分那些些，就是别攀缘了。我们接着往下走，这个夜来好风，夜来好风。试问僧曰：“夜来好风。”这个僧说：“夜来好风。”然后是说：“吹折门前一枝松。”然后这个僧说：“吹折了门前一枝松。”然后呢，就是次问一僧曰：“夜来好风。”然后那个僧说：“是什么风？吹折门前一枝松。”啊，不对，不是这个。夜来是什么风？是曰吹折门前一枝松。曰是什么松？是曰一得一失。这个我有，你稍等一下，我有我的这个分段方法啊，我贴一下我的。正好前一段我们做微信，我记得好像是微到过这儿，稍等啊，把它分段看一下，我觉得会更容易一点。稍等，我打开啊。南拳比较古灵精怪。在这儿呢。稍等一下，我现在贴上来了啊。大家看看他这个得在什么处，失在什么处，这个为什么回答这么怪，大家再看一遍啊。师问僧曰：“夜来好风。”僧说：“夜来好风。”师说：“吹折门前一枝松。”哎，你这夜来好风，可是这一下子这个门前一枝松都让你吹折了。 然后这个僧就是吹蛇，就是一个吹蛇门前一只松。然后呢还有一次呢，他又问一个僧，夜来好风，然后这个僧说什么风啊，然后南禅说你这一问什么风啊，哎呀天哪，吹蛇门前一只松。然后吹蛇门前一只松，我问你这个松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师说一得一失，师曰一得一失，哪个得哪个失。嗯，我觉得这个公案蛮好玩的，大家觉得哪个得了，谁得了谁失了，这里头出了三个主人公，第一个僧，第二个僧，还有南禅，是谁得谁失了，是第一个僧得，第二个僧得，还是南禅得，还是谁失了，大家不妨在这里下雨看看。哈哈，都疯了，都疯了。就李光明，就李光明，你那个你理智。谢慧明你上来说说吧。这个疯了，疯了，吃蛇门前一只松，一得一失，得什么失什么，对，就是问这个呢，得什么失什么，第一个僧得，第二个僧失。一落空一浊有，其实啊是希望接就行了。嗯，其实啊这个得失就端看自己怎么理解的，要我看的话，一得一失的话，你要是咱们大家这么猜的话，那也是一得一失，是南拳得了咱失了。嗯，被进转进失，被正卷转进失也可以这么说，嗯，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毕竟你这种的就是这么说就已经晚了，迟了八节了，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因为有这样被进转进失，所以大家害怕被失啊，大家害怕被失，南拳一说一得一失，这心就不安了，我的天哪，你看看我失了，你要是没有那个得，你从什么地方谈失呢，你就知道南拳有多疯了，南拳不仅疯，他下面的两个僧啊，一个比一个疯。其实你要是从道理上来讲，这两个僧都很利落，但是他各有各的味道，一个人就是不搭理他，你再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没辙，另外一个就问他，他只好这样自嘲，一得一失，吹蛇门前一只松，哪有松被吹蛇呀，我就问你是什么松啊，所以说南拳一得一失，大家在这个掂量的时候想一想，到底谁得了谁失了呢，自己不会没有，自己不会失了吧，看自己的心情还曾有过得失否，南拳就是这样的精灵古怪，很好玩的。第一个僧谈随缘，第二个僧谈空，哎，我咋没有这么想啊，第一个僧谈随缘，第二个僧谈空，就是风格吧，你可以说这两个僧人的风格，一个的僧是平常型的，一个的僧是博弈型的，我就问你，嗯，两个人的风格，无得亦无失，无得亦无失是什么呢，那就是又得又失了呗，你就说又得了啥失了啥，没有得什么或者没有失什么，管他什么，第一个僧有平常心，无得亦无失啊，无得亦无失，无得亦无失啊，这个师兄得了一个无得亦无失，或者他失了一个无失亦无得，哎，为什么南拳不说无得亦无失呢，为什么南拳为什么说 一得一失呢，难道是南拳错了吗，申师兄是南拳错了吗，第一个僧有平常心，第二个浊净了，你也可以认为第二个浊净，但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第二个僧他就是厌他呢，他就是厌南拳的，我偏要问问你啊，他跟浊净人可能问的是一样的问话，但是还有一种人呢，他看着这个吹蛇门前一只松，他吓坏了，他就不问你什么松，咱们再来看看，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松，夜来好风是什么风，吹蛇门前一只松是什么松，一般说是什么风，吹蛇门前一只松，南拳都说了，他为什么还要再来一下子啊，他不知道自己的错吗，所以我觉得那就是探他，如果是一般的平常人的话，一般来说就会说，哎呀怎么吹蛇门前一只松啊，哪吹蛇了，一般会这么说，但是他不是，他当时说你是把那个松拿过来， 所以我更喜欢第二个石头味道。
嗯，
男第二个生的味道。
对，第二个生他是想看男权是想看这个生的底，
嗯，
结果被生他是反咬一口，男权是说一不成倒十八米。
嗯
嗯，我的感觉是。
你这么说就是一失一得。管他什么风什么松，
嗯，
人家那个僧人也没有管，所以他敢问。无失无得道一句，道一句啥？你都道完了，你就道了这么有失有得了都，各领三十棒。哎呀，很惭愧史师兄，史师兄说我一般不那个。谢师兄，你要上麦吗？上麦说一说。大家都说一说得失处，大家各自点点。不上了，不上了，咱继续。啊，失于诸于，就诸于这个我也有，我看一下啊，我贴一下这个。这个我来贴，毕师兄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微信的稿子，嗯，微信的稿子整出来的是这样：师有书于诸余曰，理随事变，宽阔非外，事得理容，寂寥非内。这个理呀，啊，这个理呀，啊，不是那么死的。这个理呀，啊，要根据事的情况，这个理变化多端，变化到什么多端呢？这个理呀，啊，非常非常的就是宽阔，非常的广阔，宽阔，宽阔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理呀，啊，广博到什么程度？广博到没有外延。广博道根本就没有广博可得啊，可以这么说。理事得理容，寂寥非内，事得理容，寂寥非内。是因为理，因为你有这个正见，所以你做起事来才会没有妨碍，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事得理容，寂寥非内。这个地方的话，如果只论见地的话，这个地方没办法插口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寂寥。这个就是说的是，说到理体的时候，说到理体啊，实际理地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理地寂寥到什么程度呢？湛然寂寥到什么呢？就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小，没有这个狭，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依法不立啊，纤尘不容啊，没有这个，奔夜来好风的诗了，过去心不可得。其实啊，杨家丽师兄啊，你试着没有得失心，你再试着达达试试，你把一切得失心去掉，再达达试试。别害怕那个失，你这么去达达试试，你就失了，你失了什么呢？就是你失掉什么呢？要给他们开一下呢，问一答百，然后这个结束了以后，这个僧答书了，便问你如何是宽阔非外。啊，就是这个僧把这个书给了这个朱鱼，先问他，然后朱鱼就说了，问一打百也无妨。如何是寂寥分内？主生对主生色不是好友，基本即便是问一打百，但是在他那里并没有一个一可问，并没有一个百可答，他根本就没有碰到一个人问过他，他从来没有答过一句，这就叫主对生色不是好手。这就是朱鱼的回答。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是长沙。长沙的就是那个踏的那个大虫的那个，应该是他吧。又问长沙，沙动怒视之。啊，如何是这个宽阔非外啊，沙动怒视之。这个僧又问，如何是寂寥非内啊，沙乃闭目视之。僧又问赵州，然后僧这个是到长沙的，长沙这么回答的，然后大家看赵州怎么回答。他问赵州，如何是宽阔非外，教主说就啪啪嘴吃饭，然后又说如何是寂寥非内，教主又吃完了饭用嘴就做了一个擦嘴的样子，用手擦嘴的样子，然后呢这个僧人就举给了这个男权，男权说哎呀这三个人呢，啊，真不错，这三个人是我的真弟子。这就是有三个回答，第一个回答是朱鱼，问一答百也无妨，赌对生色不是好手。问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就是睁眼这个瞪了他一眼，然后闭目又瞪了他一眼啊，闭目视之，就给他一个闭目的样子，睁了一下眼又闭了一下眼。到第三个人呢，就是赵州这个只知道吃啊，做了一个吃饭的样子，吃完了之后，但是人家赵州还行，人家吃完了饭别忘了擦擦嘴，没忘擦擦嘴。我最喜欢赵州这个，但是我说不上来为什么。 上指佛性意，下是性在作用。
嗯，
你可以这样，你的理解王师兄啊，你的理解都没有错，你的理解这个就你的见地来说，我觉得你的见地不偏啊，因为你也经常看五根不圆，你是以前的话就看这个，我知道，我觉得你的见地不偏。但是呢，赵州为什么用手擦嘴呢？赵州为啥不这么说呢？这就是这个佛法呀，真的要用的话，你这么一说已经就远了。上是下是，哪个上哪个下，哪个离开了你啊？你在自己身上用，你要用出来，用得活活脱的，用得清清切切的，这理才是你的理儿，要不然它是佛理儿，它不是你的理儿啊。所以穿衣吃饭哪个不是佛法呀？你看在赵州这是怎么来试的，看看在南泉这是怎么试的。这就是真正的把这个理啊，它融到你的骨子里了，融到你的血液里了，融化到哪？融化到你说那个理的那个，就是说他都觉得见外了。你这么见外干啥呀？你上指佛性意，下是静在顿，那哎呀，这太见外了，这不舒服。好的，这是下一个。大家看看没有什么，我们就下一个。我还找出来我这个也有，我看看我这个去动。这师兄，我这里是还有一个。我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一个不知道在哪儿。我们先看这个吧，先看这个。我中间还有一个空过去的，道的如如导师变的也。刚才我们不是说法尔如如吗？我们那个又是变的。咱们说的这一切都是变的。说到这的话，这个南泉老和尚你也不得无份。今时师僧悉向异类中行。哎呀，这个地方的话，我有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其实我们修学心中心的哪一个不算异类呢？学佛法的都算异类了，更何况我们修心中心的人。你就别想找寻同伴，你要找个同伴，你又祸害了你的同伴了。你就什么都不顾，莫直去行，就要异类中行，这样行不行呢？是不是这样就对了？龟哥马上说：“哎呀，这样多好啊！你看，我们向异类中行，我们就是向那种不是人的那个地方行。”然后龟哥说：“虽然我们行着畜生行，但是我们不得畜生道。”这就是向异类中行。结果南泉禅师说：“孟巴兰汉又那么去也。”又真的往一个例子，真有一个异类可得吗？就是这个意思。你也别跟异类同类，不跟同类同类，也不要跟异类同类。但是南泉禅师说的好玩的，那孟八郎汉又那么气也。这个地方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我不知道别的该说什么。大家有什么说的？今时师僧须向异类中行。六度万行失一行，六度万行失一行。那个这样，石师兄，你这样，你能不能把那个归宗的话换成你的话，我给你念一遍。道个如如早是变了也，道个如如都是变了，那你这个呢？然后你今时师僧须向异类中行，这个时候石师兄上来说，这个六度万行失一行，六度万行这是一行啊，六度万横这是一横啊，六度万横这是一横啊。然后我们再接着上面那个茶，南泉站出来说：“孟八郎汉又那么气也。”一般南泉还真不会这么说，南泉可能对这种人就说：“哦，你说的很有道理，你可以写成一本书。”或者你说的对，
我跟不上你的思路。
这并不等于说你的思路不好，你的思路很好。是异类果然。那个谁，那个严师兄又念叨一句，看到李光明这句话，严师兄就不由念叨一句：“又那么气也。”好，我们这个公案就拒款离案了。我倒来说一下，不那么气也，又向什么处去呢？这句话是问南泉的。好，我们接着看这个。我不如孟八郎汉又那么气也，谢师兄说你呢？上堂，我不如你呢？谁是异类呀？谁是异类呀？冯师兄的这个提问角度有点独特，我想问问你，你先说说哪个是同类，我再告诉你异类。你是异类，你去问南泉。南泉已经死过了，南泉死过了，不能让佛法再死啊！别推给南泉。 杨建萌师兄，你是修了经历没有？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修经历了？你上新中心的座了吧？我就是好奇问问你。我猜你是上座的，你修了多少座了？杨建萌，我们茶馆是随便聊天的，你修了多少座了？我问一下。200座。哦，行行啊，我就是问一下。我看这样子不修行修行的。好，我们接着下一个公案啊。因为以前没见过你啊，没见过你。
刚才说弄的是那个是公安这个公案。
等一下我看看啊。哎，对师兄啊，不是那个文殊普贤昨夜三更相打吗？不是那个公案吗？我来把那个来打上来。
哦，
这个是
很重要的。
对对对，还没说完，好好好，我贴一下我那一段啊。哎，哦，稍等，哎，对对对，是这个，是这个，没错，我还在找。文殊普贤昨夜三更相打。哎呀，昨天晚上文殊普贤两个人打架，每个人他们两个人打架闹得在不得安生，所以呢，每个人给了他们20磅，趁出院去，把他们撵出去了。哇塞，这拿钱，当时真的是盛世，就是说这样的话，然后在那儿就是和尚大，就是说大佬，然后他说这样的话，大家就不觉得他是这个，就所以当时的这个唐朝啊，真的是佛教真是昌盛，大家的眼真是正，能说这样的话，能是主流，真是的，应该赞叹。但是赵州不愿意了，赵州出来说话了啊，文殊普贤两个人昨天晚上半夜三更打，每个人吃那个什么，每个人20磅，然后趁出院了，每个人给了20磅，趁出院去了。那么赵州就说了，和尚棒叫谁吃？和尚棒叫谁吃？每个人20磅。其实这个话说，有没有人给和尚这个人吃棒呢？文殊普贤就吃棒了，你老和尚呢？你也要吃棒啊？和尚棒叫谁吃？就是这个意思。师爷，且道王老师过在长处，我为什么要吃棒呢？赵州礼拜而出。文殊普贤昨夜三更相打，每人于20磅，趁出怨气。假如说要是你怎么说这句话？你听到这个南泉禅师说这句话，你会怎么有什么样的反应？大家不妨来说一说。他把这个文殊普贤都趁出了院了，那你这个南泉和尚，你待在这里干嘛呢？这些和尚真啥赚啥？真见文殊否？冯东东师兄，你来说一下真见文殊应该是什么样的？你说一下你真见了没有？或者你认为见的这个文殊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你要是文殊，人家都是这个每人20磅趁出院了，你这个真见文殊的，你这个40磅都不值，趁出院去点。我说的是真见文殊的，你假见文殊的还不算。下次郭师兄讲吧，刚整理的公案，是哪一个？咱们那个微信的那个不是整理了吗？就是百丈南泉，我看了还在有一个穿的长线，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多事，杨家丽师兄说的，假如说他是赵州，他就说多事。也不可这么麻烦吧，我觉得也不可这么麻烦。那南泉他怎么了？他为啥有这么多事呢？难道南泉多事，文殊普贤就不多事吗？还有就是说，这个南泉老和尚他这么说了之后，他过在什么处啊？我错了吗？我说他们两个打了，然后每个人给他们20磅，把他们撵出去了，我错在哪里？且道王老师过在什么处？就是王老师慈悲之处啊，所以赵州礼拜而出。打来打去好猛，我觉得我没有打，我是说话就这个毛病，铿锵有力的样子，好像像打架一样。史师兄，你可要理解我这个说话的这个，你谅解我啊，谅解我，没有猛，我觉得没有猛。但是什么时候把你能打过来，我觉得才是真猛，所以我不觉得这是猛，也不觉得是打，咱别当打会，咱就是茶馆聊聊啊，聊聊。我遇见文殊，何者即是？汝发一面清净心即是。我发一面清净心，为什么不见？这是真见文殊。人家不见是真见文殊，你说说你是怎么见是真见文殊啊？ 冯冯师兄，你有没有脉啊？你是不是有脉？你有脉，你上来说说嘛。杨家丽师兄，我这个地方还要问问你，你为什么给南拳一棒呢？南拳过在什么处？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再仔细的说一说？这给一棒，这一棒要说清楚啊，就为啥给他一棒，他错在哪了？要不然不是无缘无故挨了一棒吗？东北味儿，是我原来在那个沈阳上的学，然后我小时候是出生是在东北。好，如果这个没有，我们接着看下一个。这个也挺好玩的。李代儿出了，还问谁呀？就是你别急着走，我知道你李代儿出了，你别急着走，我问问你们，你干嘛这么急急忙忙的走出去啊？咱们差不多就是磨时间的，不妨来坐下来说一说，别急着那么走。杨家丽师兄，你应该参加另外一个公案，就是德山见北山那个。吴他拿着那个行李啊，他那个僧人的那些东西啊，去参拜北山，进到北山，北山阿弥的把胡子举起来呢，这个他先带着他说了吴吴啊是什么，然后说吴吴，然后北山阿弥答话呢，他就走了，干嘛那么急呢？别那么急，人家带徒弟，干受你一棒又如何？没有徒弟，谁什么徒弟啊？没有，咱们接着看这一个吧。以前的这些，咱大家还可以继续的讨论，你继续的贴啊，继续的贴。咱们今天可能就讲到这一个了，不走就给问住了，也没有问住了，你不是答了吗？不走就给问住了，你不是答了一句吗？这咋叫问住了呢？这不叫问住了，以后你慢慢的就学会了，就知道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过程。刚开始是急急的走啊，急急的走。其实你这个在这打雨也是一种走啊，也不是一种不走。你不妨就说说试试，看看怎么样。这个看我这个啊，对对对对对，杨建蒙师兄贴出来了，南泉山下有一个庵主，这些和尚争个啥赚个啥？你说呢，李光？你要我说这些和尚啊，争来争去都争的是个你，他们想把你赚了，就这么简单。他们活来的每一个都是说，就是说舍身放命的，在为佛法，在这个什么事件，都是为了争着你赚个你。假如你赚了，这些和尚们一个都没有白活；假如你自己失的话，赚不了你的话，这些人全部都白活，来世间一趟，要我看全是白费，来干嘛？纯粹多余。就说禅宗的东西啊，李师兄啊，你就往自己身心情上去看，你别的那些全扔掉，往自己心情上去看。如果这个做不到，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在你最烦恼的时候，在你最疑惑的时候，你有个东西你想不明白，你想去问人，你想去看祖师书，你可以看祖师书，以及看这个公案，你试一下，你这个时候你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记录的地方。好，我们接着说这个，说这个安主上。南泉山下有一个庵主，人谓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礼见？”啊，就是有一个庵主就说：“哎呀，现在那个南泉和尚出世了，何不去礼见？”有时候我们有人说：“哎呀，这个我有个齐老师怎么样的，就难免的学人啊，难免的，你去怎么样？总是有这种的，难免的。”哎呀，可是这个学人跟别人答的就不一样。他说：“非但南泉出世，直饶千佛出世，我亦不去。”这个学人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呢。这个南泉说：“哎，这个家伙不见我。”赵州你去看一看他，赵州便设拜，便去便设拜，主不顾，周从西过东，又从东过西，主亦不顾，赵曰：“草雷大败，随拽下帘子，便去归为己归，便归己四师啊。”这个赵州小和尚当时还年轻啊，这个赵州说：“我去看。”然后赵州就是到那儿去就给他礼拜，礼拜了之后呢，这个庵主还是不搭理他。然后呢，这个周从西过到东，从东过到西，这个主还是当他没存在。然后这个赵州又有客，草贼大败，然后把帘子拽下来，规矩四十，就是哎呀，我没辙了，可以这么说，或者也可以这样激励他，也可以这样理解啊，激励他，看看你在了，人家还是不理他，谁拽一下帘子，便规矩四十，就是到这儿闹一通，啥也没得着，把帘子拿回去了。是说我从来迷着这个汗，因为这也是的，人家来了你也不愁对， 这个喊我依着他，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谁都不理见呢，谁都不去呢，看他去还是不去。然后这个南泉老和尚亲自出马，他们披甲上阵啊，亲自出马。南泉和一个小和尚拿了个什么呢？拿了一瓶茶，拿了一杯一壶茶，拿了一个三杯茶的茶杯，到了岸，到了岸，啥话不说，啪啪往地上一摔，然后说昨日的，昨日的。然后那个主就说了，昨日什么事啊？然后狮子沙弥背上还在那转我来，转我来。扭头便回。这个南泉老和尚真的是狡猾大大的。我在这一段我没法说了，都让南泉给转走了。我们说什么呀？说什么都让南泉转了，不能让他这么转。好，大家来说一说。
再说我们要一起给南泉买鞋。
这个事儿也不能够说是人家南泉就赚了，主要是这个和尚自己这么，这个安主就这么说。近日这个出师为什么不去礼见啊？他就说我就是不去见。他说的不去，那南泉就要看看他你先去不去啊？实际上从相上来说是南泉去了，但是最后咱们一看最后的实际上的话什么，南泉得了便宜，了义无义，得了义无义。你这一句话是义还是无义啊？你这句话是有义还是无义？李光明师兄，假如你这句话是有意，你就不是了意无意；假如你这句话是无意，你说它干什么？就是你这个总结的毛病能不能放下？我觉得这个总结的毛病影响你打坐。说实在话，说直白话，咱就这么说。这只是我的个人的见解给你。你要真了意无意，你在这，哎呀，这些人在这正耽误你，祸害你，睡觉了，回去扭脸去睡觉了，多好。当然，我们现在在茶馆就是睡觉。安主还是有所粘着，败于南泉的老烂，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不过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你也不得无分，你跟安主是一样的，或者说你来跟安主说一说，怎么样能不败于南泉的老烂呢？设了一个更妙的局，哈哈哈哈，
南泉哪里设局了？他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如果我就说的话，我就说是你就可以看出来南泉跟教宗是不同。教宗他是初出茅庐，他这个劲儿，他的那个深厚，他没有那种深厚，没有那种就是说南泉的这种的，就是说劲，可以也可以说是脚步的这个古灵精怪，因为南泉老练，就是姜还是老的辣，没看出败。这个地方是对的，是轻松的，不能说他是败，他自己自嘲是败，他自己自嘲是败。其实我告诉你，我在茶馆这么说话，不知道比他败过多少去，我现在败的比他厉害的多了。转我来，转我来，南泉也是败徒弟，了义无义。啊，就是李师兄这个总结啊。你要是看的东西不总结出来一个啥的话，我看李师兄就是难受，确实是难受了。哎，那个谢桂明，你上来来说一说，上来来说一说，咱离开转，咱说一说嘛。来来来，我先放一下麦。
哦，那苏达都被他们说完了。
这个地方对南泉这个确实太老辣了，你觉得没法下嘴。
主要就是他本来就是有这样子说嘛，他不说还好哈、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南泉这个人就说是刚才说的文质彬铁牛吧，你不是铁牛，你活该被他钉。
我说实话，难道这个安主这里的也很少，能说这种话的基本
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
就是现代人呢，基本碰不到这种人。
对。
老辣在什么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正好，那已经被他老辣过了。要说南泉带徒弟，那你说南泉的徒弟应该是怎样的？了义无义，那你说南泉的徒弟应该是怎样的？这个李光明师兄，我在场把南泉踏倒，莫麻哈，莫麻哈，这种踏棒子啊，不能乱用。把我说完了。
南泉怎么会迷着这个汉？以前见过不是的，咱看看那个段子，就是说他说这个人，这个汉他先说的话，他先惹的事，他说的是千佛出世我都不去，这个话说出来绝对酷，这种话就这个话，这个话南泉一听我迷着他， 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天说出世你不去，你已经去了，你此地无银三百两，我偏要看看你是真不去假不去啊，所以让赵州去看他。其实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又可以说是南拳就是锻炼赵州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在场把南拳踏倒，对对对，就是说袁师兄问你呢，袁师兄问你就是为什么踏倒啊，老辣在什么处看不出来，老辣在什么处看不出来，就是两个问题了，师兄，要么就是你的见地有问题，要么就是南拳的见地有问题啊。刚才谁说的老辣，我说的和谢师兄的，那就是我们的有问题，不是你的有问题，就是我们的有问题，反正咱们有人出了问题，嗯，要不行就是我们有问题啊，看不出来你无过，南拳徒弟回去禀报，南拳再访，依意不依人啊，如此待徒弟。李师兄啊，我觉得你把这个再往人我上分了、啊、没有这些什么徒弟什么的再访啊什么的，依意不依人啊什么的，没有，他们这只有你，根本就没有人，你这样的话你看禅宗很难记录，其实他这特别简单，唯此一大事因缘，并没有别个。南拳救安主啊，潘师兄，南拳救安主这个话很有道理，你谈一谈你这个道理，南拳救安主。潘师兄，你这修心心中心的不？你签过的是不是正在打还是过了？依意不依人也多余了，南拳徒弟赚了。600多，潘师兄，潘师兄，欢迎你以后经常上茶馆。嗯，你这个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南拳救安主了，说说说说为什么是你觉得是南拳救安主了？要不要说说？其实你要是真一说，那成了害了。你要是回答我，那这不就是害了吗？我先替你答了，好吧？今天的茶馆就到这儿。欢迎师兄们以后再继续上来聊。嗯，等一下，等一下，先该跟老板决定了，该谁谁在主持啊？
是，
毕师兄，毕师兄，我先下麦，毕师兄你来。
啊、哦，好的，各位师兄，今天这个茶馆就到这里，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南拳禅师跟这个百丈禅师风格也不一样。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这个茶馆听这个郭师兄
说。那个王生谁说主是转呢？这个等一下，等一下，他说的这个王老师是真转了，来说一说王老师转了什么？茶馆的段子，茶馆的段子，现在我告诉你，还真是有了。你到考拉上搜一个《禅宗夜话》，我们起了个名字叫《禅宗夜话》，上了考拉。
你把那几个给你打一下。
考拉《禅宗夜话》，我先那个。对，夜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在摸着摸黑呢，胡聊呢，瞎扯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先说了，我们是瞎扯，你去到考拉上去找一找。好了，那就交给毕师兄了。
好
啊，好啊，谢谢班长，下周
继续听郭师兄在这里扯啊，下周同一时间再会。